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和他的喜乐与你们同在。你知道诗篇总共有多少篇吗？总共有150篇。在150篇中，我所喜欢的有很多，其中一篇就是诗篇46篇。诗篇46篇第一到第三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要常常心里有平安，我们该怎么办呢？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第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管是多忙碌，我们都要拨出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亲近他，投靠他，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在还没有一起来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来收听这一首诗歌，主是我力量。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称基督徒为世上的盐，他用盐来比喻基督徒在世上的功用。众所周知，盐为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有洁净、防腐、调味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又如何才能发挥盐的功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一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已经查考过了八福。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节，这节经文仍然跟八福有密切的关系。主耶稣在八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而正是这些人，主耶稣也称他们为世上的盐。首先我们必须要留意八福的变化，前面都在说他们是如何如何的有福，但是到了最后一个福的时候，主耶稣将他们这个代名词改变成为你们。前面八个福没有限定对象，就是说任何人如果成为这一种人都是有福的。而第十一节的最后一个福对象就非常明确了，主耶稣是在针对门徒说的。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到了第13节，主耶稣继续强调你们，他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这节经文是跟八福相连的。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第1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主耶稣在第十三节一开始就指出，他的门徒，就是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但是紧跟着来的是一个警告，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他说，如果盐失了味，不再咸了，那么他就完了，他已经毫无用处，只配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讨论盐是否真的会失掉味道，就是说没有了咸味，这样的讨论是无关紧要的，这会令我们跑题了，只抓住字面的意思而错失了其中真正的属灵含义。一些学者说，死海附近的盐含有很多的杂质，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潮湿，盐就会流失，剩下的仅仅是石灰和其他元素的混合物，已经没有盐了，看起来像盐，但已经没有了咸味。这一切也许是真的，但是大家大可以不必考究，因为当我们花时间去考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掉了其中属灵的重点。我们千万不要舍本逐末，这里的重点是基督徒失掉基督徒的本质是完全可能的。盐并非永远是盐， 它可以失掉味道，失掉咸味。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解经家无法否定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是基督徒的本质呢？在查考八福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的树枝，他们就是心灵贫乏，畏罪哀痛，温柔，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连续人，清心，饥渴慕饮。这些素质并非与生俱来的，我们可以渴望，但并非自然就会拥有的，一定要神赐给我们，一定要透过神改变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些的素质。而我们这方面，这必须要渴望被神改变。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了八福跟主祷文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祷告，让神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但是除非我们坚持到底，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追求，否则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失掉了这些属灵的素质。我们很容易就会骄傲自负，自信自满，不再心灵贫乏。这是人的本性，就是想自信，靠自己。很多人去看心理医生，想胜过自卑感，得到一些自信，这就是人的倾向。贫穷难，骄傲易，畏罪哀痛非常困难，但是陷入罪，沉迷于罪，享受罪中之乐，这易如反掌。因此如果门徒不警醒，这很容易就会失掉这些属灵的树枝。我们必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试探。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我们可以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责任并非全在于神，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警醒祷告，正如主耶稣常常提醒门徒一样。在这幅盐的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树枝是可以失掉的。事实上如果不会失掉，主耶稣也不需要警告门徒了。主向我们发出警告，就是要我们要小心，要警醒，免得我们失掉门徒的素质。如果我们充耳不闻，这只会自讨苦吃。让我们看一看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4章，那里跟马太福音所说的话极为相似。要正确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必须要比较平行经文，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14章34和35节，这两节经文带出了主耶稣话语的重点。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章34和35节，这里说到，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主的话往往会引出一个属灵的要点，他紧接着就做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是在说，我所说的你要留心的听，要细细的听，小心不要失掉咸味，因为一旦失掉了，就不能再恢复了。用什么可以令它再咸呢？一旦失掉就失掉了，不能再恢复如初了。这让我们想起希伯来书6章第4到第6节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那些尝过天恩滋味 后来却离弃真道的人，就不能重新懊悔了，他们不能再恢复如初了。咸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你能做什么呢？完全无能为力，他已经没有用了，不能用在田里，不能用作肥料，不能放在粪堆里，毫无用处，能做什么呢？只好将它扔到街上，被人践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我们也必须思考很多相关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问，在属灵的层面，盐怎样会失掉咸味的呢？在什么情况下，基督徒会停止发挥基督徒的作用呢？保罗对主耶稣的教导理解得非常透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节相关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打开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这里说到，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在这里警告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将有很多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正是一幅盐失了味的图画。当盐失了味，表面上看起来，它依旧像盐，不论是形状和颜色，是没有两样的。但是当你尝了一口之后，你才发觉到它不是盐，因为它已经失了味道，不再咸了。所以它依旧有盐的形状，却失去了盐应该有的功能，就是说它已经无效了。依旧有盐的外表，但已经失去了盐的本质。这正是保罗警告我们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会有一种基督教，完全是徒有外表，外表是基督教，按部就班的做着基督教的一切活动，说着基督教的言语，所读的也是同一本圣经，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内在的能力，他不能再有基督教的能力，一切都是外表的，他们没有任何的内涵。盐已经变质到了一个地步，空有其名而无实质了。中国人说有名无实，名义上叫做盐，但是已经没有了盐的实质，它失去了咸味。我们如何理解盐这幅图画呢？什么是盐呢？盐象征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盐是用来洁净的，可以起防腐的作用，也可以用来调味。所有这些功用在旧约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用盐来洁净水的例子。这也是基督徒在世上的功用。让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19到22节。我们一起打开列王记下第二章19到22节。这里说到，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伊丽莎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了盐的意义。这是神伟大的先知以利沙 所行的一个神迹，这里显示了盐的洁净的意义。伊丽莎用盐洁净了水，当然不要以为是盐成就了一切。不，如果我们以为比起这群无知的老百姓，伊丽莎凑巧懂得一些化学的常识，所以才成就了这一切，那么我们就会错失了这段经文的要点。如果你以为只需要撒一些盐就可以解决水质的问题，那么你不妨自己尝试一下，你就会发现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必须要明白其中的属灵重点。这个举动的关键在于盐的象征意义，而并非盐本身，而是神的能力。留意，事情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以利沙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水就治好了，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这是神的能力借着以利沙运行。所以从上述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盐象征着洁净或者圣洁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话语背后的属灵象征意义，这在圣经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说道，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抹油意味着什么呢？一个人病了，你在他额头上抹上油是无济于事的，油根本没有医治的功能。我的意思是，油毫无神奇之处，医治并非来自抹油这个举动，油是代表了圣灵的能力，并非它本身有什么特别的或者神奇的功用。没有人会因为抹了油而得到医治，所以并非说如果你病了就找一些油将它抹在你的额头上，然后说啊，我已经遵从了雅各书五章所说的，现在我应该好了。如果还不好，就索性把整瓶油倒在身上，可能就会得到医治了。这样的理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你错失了其中属灵的内涵。抹油在病人头上是为了提醒他，是神在医治他。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和同工曾一次次的为病人祷告，我们给他抹上油，我要解释为什么我这样做。我告诉他们，油并非有什么神奇之处，油没有医治的功能，不要想象这是一瓶很神奇的油，以致你也想买一瓶，那是没有用的。我抹油是为了提醒你，不是我在医治你，也不是这个油医治你，而是神医治你。请记住，油象征神的灵。在旧约，橄榄油往往象征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所以同样的，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那里说到的盐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不知道以利沙撒了多少的盐，事实上只是一碗，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在属灵的含义上，这盐代表了神洁净的大能。就明白了属灵的内涵，我们才能够明白盐的象征。同样的，当我们来到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时，我们意识到基督徒是世上的盐，这并非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 是神的能力使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并非我们本身就是盐，是神将他的能力，他生命的树枝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盐。如果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一文不值，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不要想象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这完全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恩典。众所周知，盐能够洁净污秽和腐败，在士师记九章四十五节就有一个例子，那里说到亚比米勒他攻打四建城，摧毁了这座城，并且撒上盐。关于这段经文，我听到很多错误的解释，让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第九章四十五节。士师记九章四十五节说，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有人说，如果将盐撒在地上，地就不会再出产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解释，这就完全错失了这段经文的属灵重点。这里并没有说亚比米勒将盐撒在地上，他是将盐撒在城中。这座城被撒上了盐，不是地，而是城。你不会在城里种地，撒上盐也难以令它变成荒芜。我的意思是，撒盐并不会影响盖房子，这跟农业毫不相干。很明显的，这里的意思是指亚比米勒觉得这座城是可憎的，应该被洁净，他的旧风气被除灭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一座城。从历史可知，四建城后来又被重建了，事实上它继续的存在，直到一世纪被罗马帝国所灭。在此之前，四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了无数次的围攻摧毁。亚比米勒的这一次仅仅是其中的沧海一粟罢了，所以撒上盐并不意味着永远的荒芜，根本不是。事件旋即重建，依旧车水马龙。显然撒盐是个象征，亚比米勒不会花巨款去买盐来撒满整座城，在属灵上意味着这座城被洁净了，停止了以往的旧生活方式。这也是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当盐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被洁净了，结束了旧的生活方式，直到我们自己也成为盐。请大家记住，这是一个过程。首先我们得到光，借着也成为光，基督会光照你。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得到基督的光之后，我们也成为了光。同样的，这幅盐的图画告诉我们，当我们被神洁净之后，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工作，于是我们就会被改变，我们就会成为盐。明白了这些，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盐代表什么呢？当主耶稣说你们是盐，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让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打开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和第六节。 在这里，保罗也用了盐的图画。他说道，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众人。保罗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话要用盐调和。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随身带上一瓶盐，每当说话前就往口里撒一些，那么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用盐调和了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已经说过，盐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到底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盐代表什么呢？我们如何用盐来调和我们的言语呢？既然不是真的盐，那么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用什么来调和我们的言语呢？我们必须要接力明白盐代表什么，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当如何实行圣经的教导。我们当如何用盐调和言语呢？其实在这里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如果你读中文或者英文圣经，你就看不到这个线索。你必须要回到原文圣经，才能看到这条重要的线索。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原文圣经的重要，特别对学习侍奉的人而言，作为一个圣经老师或者解经者，你不能单单依靠中文或者英文圣经。线索就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这里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里说到盐若失了味，其实这不是准确的翻译。根据希腊原文，这句话应该被理解为盐若变成愚蠢。很明显的，翻译的人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翻译，盐怎么可能变成愚蠢呢？因此他就假设变成愚蠢的意思应该是指失了味。如此一来，你就失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去明白什么是盐了。当我们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盐变成愚蠢，它就能给我们一个提示，来明白什么是盐了。学者们都知道，这里的希腊文是愚蠢，而不是失了味，这里绝对没有失去咸味的含义。愚蠢就是愚蠢，再没有其他的意思了。但是翻译的人却随着自己的意思将它翻译为失了味，这使我们很难正确的去理解这节经文。这个线索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盐是象征什么呢？很明显的，这提示我们，盐就意味着属灵的智慧。当我们失掉了属灵的智慧，我们就会变成愚蠢。这个意思马上就显得额外的清晰了。愚蠢的反义就是智慧，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如果将它翻译为失了味，就无从知晓了。所以我说，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找到线索。比如说，有一个希伯来字，既有缺少咸味的意思，也有愚蠢的意思。所以，即便从负面的角度，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即使说，没有味道的东西就是没有用盐调和的。约伯记第六章第六节就用了这个字。约伯记六章六节说道，物淡而无盐， 岂可吃呢？蛋清有什么滋味呢？从这里我们看到，食物除非撒上盐，否则是没有味道的。淡而无盐，这个希伯来字是带有愚蠢、可耻的意思。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智慧在属灵的含义上，并非跟聪明是同义词。智慧跟聪明两者是大相径庭的。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呢？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它跟聪明、知识、学问完全无关。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说到，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树枝是上面来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这不是世上的智慧，就是第十五节雅各所拒绝的那些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是属肉体的，是属地的，而上面来的智慧就具有像基督他的生命的属质。那么这里跟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有什么关联呢？当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知道你有没有数过，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里总共提到了多少种的树枝。那里说到有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总共八个。还有一个在第十三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这里说到，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里还有一个数字，就是智慧的温柔。温柔使我们联想到什么呢？当然是八福中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八加一就是九，雅各总共提到了九种的属灵的数字。八福总共有几个福？有九个，这是否又是巧合呢？无独有偶，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也提到了九种圣灵的果子。现在我们在雅各书里也看到了，上一次我们在主导文中也留意到，主导文里也有九项祷告的项目，这一切难道不奇妙吗？上一次我已经说过，八福的教导流露于圣经的每一处，无论是雅各的教导还是保罗的，即使说你会一次次地发现这九种果子。在这里雅各提到了智慧，智慧就是具备这九种树枝，事实上它就代表着八福。如此一来，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它们的关联了。原来盐是代表着属灵的智慧，真是奇妙。唯有仔细寻求的人才会发现主的话内容是何等的丰富，它的结构是何等的巧妙，一环又启示另一环，让我们对门徒的树枝有一个全新的体会。现在从圣灵的果子，从上面的智慧，我们就可以明白门徒的树枝，而所有这一切都贯穿于主导文当中，成为我们的祷告，实在太奇妙了。如果盐是象征了属灵的智慧，那么盐如何才能发挥它的功用呢？盐是怎样运作的呢？它又是如何防腐、 防道德败坏，防属灵衰退呢？它是如何运作的呢？你可以拿些盐，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你只需要拿一碗汤，撒些盐进去，用汤匙搅拌，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留意到盐慢慢就消失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它帮助我们明白盐的本质。透过明白盐的本质，我们也能够明白门徒的本质，明白我们被呼召成为世上的盐到底是什么意思。盐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就是透过溶解，失上自己，就是死亡。正如约翰福音12章24节所说的，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盐是如何运作的呢？它必须落在食物里，或者任何洒落之处，它必须要融化，这样它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试想想，如果你撒下盐，盐却不愿意溶解，它不想失上自己，它不愿意融化，它能发挥功用吗？当然不能。不肯溶解的盐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盐只有透过溶解自己，失上自己，才能发挥它的用途。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光是如何运作的呢？它必须付出自己，散发出光辉。当我们查考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已经指出，灯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点燃的蜡烛会越来越小，因为它是在燃烧自己，以致它能够发出光芒。蜡烛不会保持同样的高度，为了发光，它必须要燃尽自己，真的是一直燃到自己完全耗竭为止。请大家留意，主耶稣恰恰选择了这幅图画来描述门徒的生命。他说，你们是光，接着又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为了发光，油会一致燃尽，盐也要溶解消失了才能发挥作用。总之，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果子来，否则人就是一粒。盐放在那里就只是一堆盐而已，毫无用处。但是如果撒在食物中，它就会融化，付出自己，使食物更加的美味，于是它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属灵智慧是怎样运作的呢？它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就是给出自己。认识神做事的原则的人，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很清楚地向我们指出属灵智慧的本质。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章23和24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23和24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向人传什么样的信息呢？他是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基督，神的儿子，他为了我们而舍弃了自己，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信息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对外邦人这是愚不可及的，真是天大的笑话。 说有人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拯救全世界，这种信息简直是愚不可及。事实上，在早期教会时，希腊人是非常厌烦这样的信息，他们画了一幅的漫画来耻笑耶稣，就是一个人身驴头之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漫画。对希腊人而言，这真是愚拙，耶稣和他的门徒简直就是傻瓜。但是保罗在第二十四节却说，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不错，对世人来说，耶稣钉十字架是愚蠢的，但这就是神的智慧。当我们死在过犯中，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这正是属天的智慧。基督是神的智慧，但基督像什么呢？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给了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这就是圣经所要向我们显明的，这是神的智慧。现在你是否已经明白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的意思了吗？用智慧跟外人交往，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一切的言语都要用属灵的智慧调和。进一步说，属灵智慧是一种付出的态度。在跟人谈话时，我们所关注的并非是我能够得到什么，而是我能够给出什么。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并非是抱着我要得到什么的态度，而是作为基督徒，我能给出什么呢？对我而言，在属灵的团契中，我是一无所得的。我得了什么呢？如果想得到什么的话，我绝对不会跟别人交通，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给我什么，都是来问我问题，征求意见。整个交流中，我必须不断的付出。问题不是我得到什么，而是我有什么可以给弟兄姐妹。能够付出，这是我的福分。如果我所关注的只是想要得到什么，这样我就失去了门徒的素质了。属灵的智慧就是付出，并且满有付出的喜乐，这正是神智慧的素质。现在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话语的丰富了。你看到你们是世上的盐这句话的丰富了吗？对那些有眼可见的人，有耳可听的人，这句话是极其的丰富，非常的重要和宝贵。所以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那些仔细听主耶稣的话的人就会明白其中丰富的含义。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原因使到盐会失去咸味呢？当然，圣经所关注的不是盐会失去味道，圣经所关注的是基督徒会失去应有的本质。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基督徒才算是失去了基督徒的本质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才继续的探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一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上篇，在下一篇的信息里，张牧师将会跟我们继续探讨盐失了味的具体意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到盐失去味道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你们是世上的盐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随